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像蔡老师刚才讲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这样好点吗？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我来读，下边还有几节经文，请弟兄怎么用起印的方式。第三章第六节说，又说，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讲，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对不起，三十五，请弟兄姊妹来读。十五节。第十六节，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如果我们对圣经背景有点了解哈，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埃及法老的压迫剥削摧残，那这个时候耶和华呼召摩西，要有责任托付给他，在这之前，他再一次向他承认，向摩西承认自己的身份。他跟他承认身份，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接着说，要告诉他，讲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这是十五节，十六节的时候说，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也要跟他们讲。讲的一个信息呢，承认神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等到后边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在同样一个事情里头，有三本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重复这个话，是在马太福音第，我们不能一一的读，不一定一一的读，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的二十六节，还有路加福音的二十章的三十七节，在这三处的地方是同一个事件，都分别记载到耶稣，也特别的讲到摩西那个时候是怎么记载的呢？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您感谢神，我差不多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有几次讲台的机会，把创世纪过了一遍，特别讲到创世纪中的八个人，第一个是亚当，第二个是亚伯，第三个是以诺，第四个是摩亚，第五个是亚伯拉罕，第六个是以撒，第七个是雅各，第八个是约瑟。我们仔细想想啊，神称自己的时候，还记得我们看到读到最后约瑟的时候，我们心里真是痛快啊。这个第一个人亚当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没过两天他就犯罪了，很失望。然后接下来这个都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好不容易亚伯拉罕出现了，这个亚伯拉罕给我们的确是很大的鼓励。到了以斯，大概圣经用了十三章的经节记载亚伯拉罕，详细的记载亚伯拉罕。等到了以撒的时候，就一章就过去了。到了雅各的时候，圣经用了不少的章节，用了差不多十章的章节记载雅各。然后但是雅各好像一直在做一些不太讨人喜欢的事情。等到约瑟的时候，哎呀，总算是让我们能扬眉吐气了哈，坐上了宰相， 在埃及这个地方管理，在法老之下管理那么多的地，那么多的管理整个治理国家，然后照顾他的兄弟，觉得好不容易出扬眉吐气。所以想想创世纪在结束的时候是结束在一个 high note 上。可是大家有没有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神称他自己是你们祖宗的神，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约瑟的神？圣经里头没有说他是约瑟的神，圣经里头只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圣经不会记载错误的，他有他特别属灵的意义。我们神做事非常的有意思，凡是属灵的事情里头往往都是用三来表示的。你看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圣殿有三层，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至圣所，圣所里头有三样东西，有橙色饼的桌子，有金灯台，还有金香台。到了至圣所里头，有约柜。约柜上面有基路伯，基路伯上，约柜和基路伯上面是神的圣人宝座。约柜里头有几样东西？约柜里头有玛纳，有亚伦发芽的杖和法版，三样东西。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请问我们的天有几层天？有几层天？保罗说他上了几层天？三层天。第一层天就是这个所谓的宇宙，现在就叫做 SpaceX， 能飞到的地方。还有一层天是我们人思想所想象的超越人的知识和眼睛，物理上科学超越人能够达到的地方，是我们的老祖宗记载到五千年前他们所想到的那个无限的那个东西。这是第二层天。第三层天是神在的地方。还记得撒旦魔鬼犯罪之后被从天上赶下来，是从第三层天赶下来。还记得魔鬼现在在哪里吗？圣经怎么说？是他们是空中掌权者，从第三层天赶到第一层天了。所以神做事情往往都是三层三的。我们自己也是灵魂体，灵是跟三层天沟通的，魂是跟二层天沟通的，体是跟一层天沟通的。这是神非常奇妙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一样讲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我们不要觉得很奇怪，你想想这个雅各和约瑟要是比的话，你说哪一个好啊？雅各做的没做过什么好事情啊，凡是跟他接触的他都敢骗。他第一骗他父亲，第一骗他兄弟以扫，然后又骗他父亲以撒，骗祝福，跑到他舅舅家骗他舅舅。可是你看约瑟没有，非常单纯，那么样的喜乐，职权那么高，事业那么发达，可是我们的神却称他自己是雅各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今天不一定一次有时间能够讲完， 如果有时候许可，我们可以花几次的时间来仔细看看这些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还记得我们今天刚才唱的诗歌第37首亚伯拉罕的颂最后一节，蔡老师特别让他停了一下，还记得他是讲到什么吗？诗歌里头最后一节第五，你看啊，所有得胜人丁都向高处称谢，大哉圣父圣子圣灵永远和谐。你今天就从圣父圣子圣灵来看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这里讲到，特别的讲到圣，在亚伯拉罕身上圣父这个职分所特别的工作，在以撒的身上圣子这个职分所特有的工作，在雅各的身上圣灵这个职分所特别有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讲到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有信有望有爱，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所讲的一样。我们在借着亚伯拉罕看见神在爱与信里头所做的工作，在以撒的身上看见神在望盼望里头所做的工作，再看到在雅各的身上神在爱里头所做的工作。所以这333的一个原则，就看到神把工作借着他所称呼自己的名，看他是怎么样一样一样做成的，这样同样这些事工作也能做在你我的身上。那么在圣经里头，刚才我们讲到，不仅是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亲自跟摩西这么样讲，到了新约里头，我们的主耶稣也同样引用，就把这个事情一直更深一层的讲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么我们知道呢，如果我们缺少其中一样都不行，因为他们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圣经里头特别的讲到他们的经历，他们与神在一起的一个生活里的一个很实际的经历，而且也讲到他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所以你我今天蒙恩得救，在神面前是有地位的，你我在神面前也要有经历，在经历里头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让神的工作才能更加具体的、彻底的、完全的做在你我的身上，让我们才能够蒙到神的喜悦。那么当我们一同来这个看到圣经里头很多地方是讲的非常的有意思，当这个我们知道哈，我想可能在数这里头应该引用了，这是在创世纪26章的时候特别记载到神跟以撒的一段对话。当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的时候，当天夜里头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为要使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这是他在跟以撒讲话，为什么他想借着他父亲所有的经历和地位，让这个祝福应许继续要在以撒的身上。那么神的应许和工作不能就在这里的停止，因为我们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圣经背景的，如果他说只要是你的父亲是亚伯拉罕，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你不要惧怕，这个工作到这儿会不会就只坐在以撒的身上呢？会不会你都这么谦虚，请问还有没有其他人可以称亚伯拉罕是父亲的？有没有？有，忘了，也姓以，叫以实玛利，对不对？还有一个人也可以称他，但是什么工作并没有坐在 一些马列的身上，所以只说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这一切的工作就能在他的后代上成全，这是很准确的。所以神那话还要继续往下讲。那么但是当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要一直先向以撒亚讲到他父亲呢，你知道神在他父亲身上所做的事情，这个儿子应该是能记得住的，隔远了不一定，隔了一代还是能记得住的。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以前是讲到借着四座坛，但是他借着这四座坛一直讲到什么，亚伯拉罕是一直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一个信服相信的生活，就是神跟他说什么他就是什么，他一切都是什么神跟他讲的他就相信。因为圣经里头讲到他是信心里头的伟人，是信心之父，并不是他是第一个，但是他是信心之父，因为他的确是他因为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这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罗马书特别讲清楚这一条。我们今天所有的今天蒙恩得救的没有其他途径，就是信这一个途径，因信称义，因信称颂，因信得荣耀。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标准，一个榜样。他在神面前，神说什么他相信神他就顺服神，神的工作就在他身上能够成就，这是他的一个真实的经历。神也给他一个特别的地位，因为他相信，因为他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他有一个称义的地位，这是亚伯拉罕。所以以撒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我们想想啊，虽然亚伯拉罕是一个相信神、依靠神、奉献给神的一个榜样，但是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离开神的时候，也有不听神的时候。但是神仍然纪念了他是，因为他信神，所以就给他一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你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自己有相信神的时候，也有慢慢慢慢偏离神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信神，神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改变我们一个可以称义的地位。神没有因为我们有小信不信的时候，而改变我们一个称义的地位。这是神所在你我身上做成的。他是这样对待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可是难道但是这样我们会不会想啊，只要我信了这个地位不会改变，所以我可以不信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可以不信或者小信，我们从理智里头知道这是不能的。如果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有没有这样的失败呢？他有没有？亚伯拉罕神在他75岁的时候就应许他，你要生了儿子，那个儿子要成大。他等啊等啊等啊，等到80多岁还没有动静。你想想一个人在那个年龄的时候，他是进入一个不能再生育的年龄，所以他对神这个应许，他当然一开始听了还高兴，后来等了那么10几年没什么动静，他的信心就开始软弱。你想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当神给你一个应许，我们高兴的时候啊，真是好，感谢赞美主，等了几年没有什么动静，就心里开始软弱小心。那这时候再借着环境一改变，在亚伯拉罕身上是怎么改变的？他的妻子把他自己的侍女一个叫夏甲的带到他面前，说你从他这儿说不定可以生孩子。结果亚伯拉罕就很听妻子的话，就生了个儿子叫以实玛利。 神跟他说这是一个错误，神有很长的时间不再跟他讲话。那这到了今天，在这圣经里头讲到，他是跟以撒讲，在创世纪二十六节，他是跟以撒讲，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神从来没有跟以实玛利这么讲。以实玛利到今天知道给亚伯拉罕的后代造成多大的麻烦。我们今天听到新闻里在讲，这个在斯里兰卡，昨天在圣地亚哥，还有更多的事情，都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和以撒的后代之间的矛盾。在历史上，在近代的历史上，军事家、政治家、宗教家都想去帮助他们平复这样的问题。但是你我在作为基督徒应当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应当回到圣经里头去看神到底在以实玛利的后代和以撒的后代里头要做成什么样的工作。不是受政治家、军事家的影响。知道神的工作乃是要在以撒的后代上，可是难道神就弃绝了以实玛利的后代呢？千万不要小看以实玛利的后代，神一样是赐福给他们。当夏甲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跟他讲你的后代要成为大族，以实玛利的后代要成为大族。他一样，以撒、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以实玛利也有十二个孩子，一样是大族。以实玛利的后代一样是大族。我们知道，你知道他们有多强大吗？几个礼拜前，大概两个礼拜前报告说，我们知道这个在金融报告里头，美国现在最大的几个机构是什么？几个公司，像什么谷歌、苹果、脸书，大概微软，这些都是大公司，对不对？他们对美国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影响。前两个礼拜前他们特别报道过阿拉伯的石油公司，他的一年的收入是这四大美国四大公司的总和还要多，就知道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们的经济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在这个神的确是很恩待他们，他们在阿拉伯那个地方，你看以色列那个一个小地方，包括这以色列，阿拉伯所在的地方都是沙漠，大部分是沙漠，这个气候也不好，也没什么丰富的产业一样。可是神特别恩待他们，他们地底下有什么？有黑色的黄金，他们的石油控制是全世界整个的经济、政治、军事。所以神并没有说哦，好像让我们感觉哦，神一定会祝福以撒的后代，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没有。神把以实玛利的后代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借着这个事实，更加的要持守我们是以撒的后代，更加的要持守神是怎么样不偏待人，能够成就他自己的工作，能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刀切，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跟以撒讲，我是你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神。神没有跟以实玛利怎么样讲，神接着要跟雅各要怎么说呢？ 一下理解，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这个是雅各逃离了他的哥哥以扫，去他舅舅家的路上，在旷野里头那个梯子那个柱子上，柱石上睡着了，做了个梦，看见有个梯子。这时候他是怎么样讲呢？十三节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宗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讨论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这地方很有意思，他特别跟雅各来讲这件事，他没有跟以扫讲，因为如果说只说的是我是你的祖宗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的时候，还有对以扫也是一样啊，以扫的身份跟他是一样的，可是神没有跟以扫讲，神是跟雅各讲，因为以扫和雅各两个人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等到今天神对你我来讲的时候，神就讲得特别的清楚，讲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所以等到今天来对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这条路不会走偏了，我们不会走偏到以撒的路上，也不会走偏到以实玛利的路上，因为神在这三个人身上他们的地位经历，他特别的强调他自己的工作。我们刚才差不多讲了一下亚伯拉罕是一个，他是一个奉献顺服，他是一个奉献顺服，一切都是父神说什么他就是怎么样做，当他偏离神的旨意的时候，当他有信心不够小信的时候，不信的时候，难处就来了，而且他的难处所造成的难处，神没有让一个难处是一个弱的难处，神让一个难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难处。到了今天三千多年之后的今天，还是这么样恐惧的难处。以实玛利的后代到今天，不仅给以色列人，给以撒的后代造成了很大的难处，对整个世界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有非常大的力量和影响。那么等到以撒的时候呢，作为以撒的神，圣经里头在创世纪就一章讲到他，这个人好像很懦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事情，他以他为代表的是他挖了四口井，而且其中有一些井还是他父亲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仆人挖的，还不是以撒自己挖的。可是以撒好像就是那样的安静，以撒是个非常特别的人，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迦南地，他想离开迦南地，当遇到饥荒的时候他想下埃及去，结果怎么样，神亲自拦阻他，神向他显现说你不可以去埃及，他就很听话就没有去。我们知道啊，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以撒是代表子神的位置。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做事的时候，他是不是很顺服？父神跟他说什么？父神所说的，不说他就不做，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当他在敌人面前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谦和。最后比拉多和祭司长来审讯他的时候，他不伤口也不替自己辩护，他遇到这些民众围绕他的时候，他也是不为自己的位置而争抢，总是看到人多了他就退去，一直告诉人家不要跟你们讲我在你身上所施的神迹，就怕把自己的能力和地位显出来，一直是很隐藏的。然而有一件事情是父神说的他才做，父神不说的他就不做，这是他特别大的特点。可是我们知道他有没有丰富呢？他是不是很丰富呢？ 父神所有一切的丰富他都有。亚伯拉罕所得的那么大的产业，所拥有的那么大的产业都是他的。就像圣经里头所讲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都在他子神的爱子里面。可是以撒给你的印象却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丰盛，他就一直住在那个地方，记载也不太多。可是圣经有什么地方记载了他特别丰盛，记得吗？圣经里头在创世纪什么地方记载了以撒特别丰盛？还记得亚伯拉罕差他的老仆人去米索波大尼为以撒找妻子，那个老仆人到了米索波大尼拉班那边，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的主人，神给的祝福特别大，这么大的财富都是以撒的，这些财富都是以撒。所以他的父亲是非常有名的富户，非常的丰富家里的，但是他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富都给他儿子，因为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也就是说在以撒身上他一切所拥有的都是得来的。我们想想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你我今天的经历，我们今天所蒙到这个救恩是你自己挣来的呢还是得来的呢？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得的救恩是一个恩典呢，而不是工价呢？因为这个代价太大，没有人能付得起，这是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个代价太大，没有人付得起。然而神却把这么一个这么样宝贝的一个恩典白白的给我们，他只能白白给我们，因为我们挣不到。还记得哈，我们有的人常常把这个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来对比，基督教实在不是宗教，基督教是个信仰，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是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那其他的还真是宗教，因为总是让你要做点什么，要付出点什么，是你自己要挣来的，要赢来的，就包括像有人投机到一层次了，就去买这个叫透乐奖啊，这个你花个一两块钱，你可能能中很大的数字，但是那也是你付的代价。赚了谢谢，你觉得好像是赚了大便宜了，但是那也是你付的代价。可是我们的救恩，我们今天被成为神的儿女，连一块钱你都不用付，你付了你就枉费了这个救恩，因为这是白白给你的，它的代价太大了，你买不起，你付不起。而这个以撒呢就是这样，他就在圣经里面说记载，他除了挖了几口井以外还不到四口，其他事情都没做，可是他父亲亚伯拉罕那么大的产业全是他，连他娶的老婆都是那么顺服，是他父亲去到很远的地方给他认了一个，他就这样的顺服，一切他就在一个接收的位置。在英文里头讲到我们今天你我在主里头得救的这个位置，有比较合适的字叫做 doing。 我们人的想法呢就是要 doing， I got to do something to polish it to gain，总是要做一些事情能赢得能挣得什么东西。可是神给我们的这么一个救恩，神给我们的一个这么一个工作，乃是不是要我们做什么，不是要我们去赢得什么， 乃是我们要更新接收这个地位，是一个地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不是一个你做什么功的问题。在以撒身上就看见神怎么在一个这个位置上，在以撒的这个位置上，让他经历到父亲家的丰富。那么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被这个把自己放在一个要做事情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做得很辛苦。有的时候想想啊，请问一下自己，我们能做了多少呢？这个夫妻和睦，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无论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想着哎呀，我们彼此都要好，或者是到结婚到初婚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结婚了一定年数，或者是甚至有些已经年长了，已经结了几十年了，结婚已经几十年了，夫妻之间相处，你觉得你靠你都能行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哎呀，到等到在夫妻里头的话，我们就是知道一直行胜有的我，是不是？行不出来，行不出来就是不我的。我想说的好话，我说不出来；我不想说的那个恶言，我拼命去说。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子女跟儿女的关系，儿女是我们最爱，有血肉之亲。你看多少的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沟通非常的困难，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困难，年纪越大越懂事越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想，我就是那个地位，就在那个地位里的，无论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地位，无论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地位，你就保守那个地位，你就尊重那个地位，你看看效果就不一样，你看看效果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在以撒身上所特别表现的，一个你想做和还是你在那个地位上。在以撒没有记载他做什么，特别记载的是他那个地位。我们就会想，这就好像不太对，感谢神。我们会想，这个好像不完全对，感谢神，神的工作就是那么完全，他带出一个不是雅各的神，雅各有一个地位，但是要让神的工作做在他身上，不是他自己要做。雅各自己做的是什么？就是又拼又抓嘛。他原来名字叫抓，说他像个虫，虫子是眼睛看着地，一切都是看着地上的好处。他想得到这些好处，想抓到这些好处，他谁都骗。对对，上来先看着他哥哥以扫为了红豆汤骗到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再想骗他父亲的祝福，装扮成他哥哥的样子，骗到长子的祝福。等到他到了淘汰的哥哥跑到他舅舅家的时候，在拉班那里头继续骗他的舅舅。可是神的道路是不是高过人的道？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遇上了拉班比他还明显，骗了他20年。他要想娶这个女儿，这个拉班把那个女儿蒙上嫁给了他。他想骗他舅舅，结果被他舅舅骗。他呢骗他父亲得这个从以撒那里得祝福，结果后来他怎么了？被他儿子骗。所以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但是借着这些骗他，不是要摧毁他，乃是要让他经历神 那是要让他经历什么？这个是代表的圣灵的工作。当我们被人得救之后，像以撒有了一个神儿子的、神的儿女的一个职位、一个地位，这个地位不是我们挣来的，不是我们工作得来的，但是神在这之后会像在雅各身上的工作一样，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一点一点的做成。原来我们在神不喜悦的那边有什么强项呢？神在那些事情上一件一件的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被能用的。等到雅各年老的时候，他怎么？他看见他儿子在骗他的时候，他就不再那样的用同样骗的方式去对他们了。是他把祝福加给别人，加给他的子孙，这个是雅各。所以我们今天不称为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就要想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知道一切都要遵守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要复述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看到以撒的时候知道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不是我们挣来的，因为很多的 struggle 在挣扎里头，在痛苦里头，我们回到那个地位里头去珍惜神所把我们放在的那个环那个地位里头。但是在对付自己的时候，就像在雅各身上的工作，让神在我们身上一点一点的做一个深层的工作。这些工作不是外边的，不是别人跟别人之间的，乃是做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让我们就是先看到自己有哪些软弱，有哪些需要神所对付的，就让神一点一点的去工作。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很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知道他是圣父的慈爱、圣子所一个接纳、一个接收的一个地位，儿子一个接收的地位，然后借着雅各圣灵工作的具体的工作，一点一点的做这么一个地位，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最后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呢？最后他会把我们带到约瑟的地位。因为他自己的工作呢，是要把我们带到天上，让我们在天上和他一同走吧。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把我们得救而已，而是让我们要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走吧，像约瑟一样，让我们掌管，让我们能够和他一起享受。所以等到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多多的讲到，再可以讲到约瑟，再讲到神他的信赖爱怎么样在亚伯拉罕、在以撒和雅各的身上做成。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到这些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非常具体的，也是从不放弃我们自己的，有外边也有里边。所以有我们不喜悦的、不喜欢的，但是神也要做；有我们自己所羡慕的，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所以虽然是一个很平常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每天过一个很平常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的确是要思想到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些伟大的工作。我们现在先接着一起祷告。当时我们就是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实在是想到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离我们非常遥远的神，你是实在是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住在我们心中的神。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你因为父 父神的慈爱应对这样的救恩，子神的圣福完成这样的救恩。在感谢神啊，借着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执行这样的救恩，再把我们一直带回到你当初创造我们那个荣耀的形象里面，那种成就你那荣耀的旨意，让我们这些虽然败坏，虽然软弱，虽然残疾，但是主神你自己的工作呢，是要把我们进入完全，因为你自己是全能的神，是以利沙代的神，你要带我们进入完全，做完全的人。谢谢你，你这样不放弃我们，主你也高抬我们，让我们将来能够有一天能和你一同坐在天上坐完。主谢谢主，你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保守我们散去之后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提醒自己警醒地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